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今天要接着我上个礼拜来讲哈，上个礼拜呢讲到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就是在仰望这个信息的前三天哈，那神就给我们为着这个信息在仰望的时候，神就给一个意象，就是说那个一栋楼的最高的那个地方哈，然后阿巴父在给我们吹气哈，然后我们就被吹的这个脚都离地了哈，后来渐渐就习惯了哈，然后就变成可以在阿巴父继续还在吹这个圣灵的风，可是我们都可以再那样行走哈。那这个呢，就是讲到就说所有以在行在神旨意里的，都是在那个最高的那个，就说那个教会神是指我们，但是不是只是指我们，就说所有愿意整个教会是行在神旨意里的，都是在那个地方这样。好，那我想复习一下哈，就是上次讲到这个使徒性的教会，什么叫使徒性的教会？圣灵掌管的教会啊，很好，那就说是让圣灵来掌权的这个教会，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好，那还有呢？啊，是圣灵掌权，然后呢，有五重执事。哈，使徒性的教会它有五重执事，它不是只是一个牧师啊来教导牧养而已。好，它有五重执事的分别在牧养这个教会。哈，啊，还有没有？啊，圣灵掌权在这个教会，一定是要带领圣灵，要使整个教会有能力可以走到地极。好，因为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哈，那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是要使我们把那个福音的影响力，天国的福音哈，把那个神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他所要成就的那个影响到世界各地方去。好，那这个上次讲到说神给我们那一个意象哈，那个意象哈，这个使徒性的教会哈，就是末世神要呼召许许多多的教会进入一个使徒，就是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那这种使徒性的教会呢，就是像神给我们的那个意象一样，是一个没有墙的，他不是把我们墙全都吹掉了吗？好，没有墙的。那为什么没有墙？因为一般的教会就是指我的教会、你的教会，我们都划分界限很清楚，可是神要把那个墙都吹开，变为一个无墙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是圣灵在掌权的，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那个教会也是圣灵在掌权，他也是照着神要这个教会所做的，行在神的旨意里，所以整个都是圣灵在掌权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没有墙的，没有墙的，这就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好，那在末后的日子呢，神会要在各个地方，在世界各地兴起许许多多这样使徒性的教会。那所谓使徒性的教会，其实就是指初代的教会。好，初代的教会你会发现他们是圣灵在掌权的，是充满着神的大能的，不是一个软软弱弱的教会，大家只是来做做礼拜，时间越短越好，然后都听听我喜欢听的，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多有一些大家交友烤肉啊，就是大家快快乐乐就好了。 不是使徒性的教会，是圣灵在掌权的，是神要把他的生命大能充满在这个教会，他要倾倒他所有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整个的教会是要彰显出神的丰满，让神的百姓各样的需要在他的家中都可以得着供应，而且这样的教会在整个社会上是见证出神的光、神的盐、神的大能来的，好，是真的是做光做盐，而且是彰显出神的大能的，好，所以是那个一般的百姓看到都会惧怕的，因为神的大能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好，好，那我们先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1-13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那这里呢讲到这个五重职事，就说神要建立一个充满了他的荣耀、充满了他大能的教会，他赐下了五重职事，就是这五种职事呢来建造他的教会，因为撒旦呢他千方百计的就是要使神的教会变得是一个没有启示的教会，只是好像大家聚在一起快乐快乐就好，没有启示，不知神在教会要做什么，而且撒旦千方百计就是使神的教会就是充满了软弱、纷争、混乱，那分裂，就是他使他的教会这样。你有没有常常听到，哎呀，这个教会又分裂了，那个教会又分裂了，这听得让人家很难过，一个好好的教会一滴什么事发生，等整个教会就分裂，整个是背后是撒旦的诡计。好，那神呢赐下五重的职事要来建造他的教会。好，那这里讲到这个神赐的这五重职事呢，可以用五个指头来形容这五重职事。好，先知的职事呢常常就是像这个石子，就是他指出教会的方向，指出教会的问题所在，指出教会的灵性光景，指出教会的罪有哪些罪。好，那所以这个先知的职事就是这个石子，用石子来比喻。好，那宗旨呢常常就是讲到这个传福音的职事，因为宗旨是最长的，最长的就是讲到他接触最远，接触最远。好，所以这个传福音的呢常常他就是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接触到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这个宗旨讲传福音的职事。这个无名指呢常常就是指牧师的职事，因为呢他这个无名指我们结婚戒指都戴在这个地方嘛，就是讲到就是说牧师呢他跟教会的关系就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是一个关怀、濡养、照顾这个教会。好，所以这个是讲到牧师的职事。那小指呢就是我们常常是用来什么抠耳朵，就是说挖耳朵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教师的职事，就是说开通你的耳朵，打开通你的耳朵可以听明白神话语的规模，神的这个话语能够神的心意能够开通，这个就讲到教师的职事。好，那这个使徒的职事呢就是这个拇指就是代表使徒的职事。好，那这个因为这个拇指呢它可以联络，它可以碰触到这其他的四个指头，它可以联络这四个指头，所以使徒呢常常他是来把各个职事联络在一起，来完成神整个的蓝图，在整个教会的蓝图，使徒站在最高的地方看见神全面的蓝图。好，所以他好像是那个 建筑师像工头一样，那他是画蓝图的，神跟他讲蓝图是怎么对整个教会，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他画出这个蓝图，然后他施工，他立那个根基，让整个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建立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不是建立在仁义上面，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上面，这根基。那另外呢，他讲到这个母子呢，就是讲到使徒的恩膏可以流进到其他四种职事所有的侍奉当中，使徒的恩膏流到这，也就是说使徒呢，他也同时他也可以做先知，这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也可以做的，只是不同的使徒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比较强，可能他是做教师方面比较强，或者他在做这个传福音方面比较强，或者他做牧养方面比较强，不一定这样。那使徒呢，特别神选召使徒呢，常常借着就给使徒，神选召的使徒大部分都他是在他的性格上比较有一个稳定的性格，而且有一个比较弹性的性格，比较 flexible， 比较弹性的性格，所以借着他这个性格上的特质稳定，不只是性格，还有他的灵性上比较稳定跟这个有弹性，这样的特质呢，可以使整个基督的身体可以长大成熟，不会长得偏激，会长得成熟。例如有些牧师他的性，他从小有一些伤害，那他对某些方面就会反应很强烈，那以至于带领教会就会变得比较偏激， 偏某一方面这样。那特别是人受伤害的那一部分，常常都觉得这部分是特别重要的。那但是呢，神呼召的使徒大部分是在他的性格上比较平稳，然后呢，他可以来帮助这个基督的身体是长大成熟的，不是长偏的，是一个长大成熟，而且在基督里面很坚固这样。那这个五重职事，那讲到这个先，刚刚讲到这个先知的职事呢，我就趁机会在这个地方也在趁机刚好讲一点，就是说有关先知的职事是在华人教会最困惑的，因为是最这方面的职事是最不清楚，最多争议的，这方面的职事是发展的最慢的，这样。那这个先知的职事呢，就是说旧约的先知，他无论这个先知无论他是在肉眼或者是灵里的眼睛，他是看得清楚，或者是他是耳朵，这个肉身的耳朵或者是灵里的耳朵，是真的很清楚，100%的清楚看见或者听见从神领受的话语，然后来传讲的，来对他的百姓传讲。那以至于呢，如果他就说这个100%的清楚是无可推诿，从神领受的，所以为什么旧约的假先知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并没有看见，他并没有听见神说，他却本己心去说，去发预言去说，所以旧约的假先知要用石头打死。那新约呢，新约的先知是什么呀？新约的先知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讲到说，若有说预言的要怎么样，凭着信心说。所以呢，他是在信心里面说，那所以他会有说错的可能。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个看异象的恩赐，或者是做异梦的恩赐，或者有说预言的恩赐，都需要有这个认识，就是我有可能会错，以至于我说的时候不要太有把握，都要经过其他的执事一起的印证 confirm， 确实这个是从神来的，这样。那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我们在新约 里面并不是像，不是神并不是这样像这个人显现耶和华的灵这样这样啦，所以他就说眼睛睁开这样看见很清楚的。常常很多我们在新约里面呢，就说我们看的异象做的异梦，有时候会受我们的怎么讲，我们个人的倾向，我们潜意识的影响。例如说我心里比较希望是这样，或者我有听过有关这方面的有一些这方面的消息，以至于 我就会往这方面去，会有这个受这个影响。另外呢，也有可能是仇敌设进来的，要来困惑教会，产生混乱。所以为什么说不管你是多大的先知，你一定要看的意象或者领受的预言都需要有印证，要跟其他的执事，对牧师或者是这个带领教会的使徒或者其他的要有印证，这样，而不要好像我一领受的我就去说。再大的先知都有错的可能。我这个这么多年来，我是亲眼看见，不管他是多伟大的先知，都还是有错的时候。好，那所以为什么需要彼此的印证？神借着这个是让我们谦卑。好， 那所以呢，当你领受到一些异象异梦或者是这个预言，当别人说不是或者来没有接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被冒犯。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看一下帖前第五章20-21节，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好，谢谢。好，所以神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查验，你要查验，还有你不要藐视。一方面你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觉得不可能。像我 这么多年来所有先知对我发的预言，很多是我本来神就有给我这个，已经有告诉我了，已经有让我知道这方面了，所以他对我发的预言对我只是一个印证。但另外一方面呢，有时他跟我发的预言是我觉得怎么可能，知道吗？我觉得怎么可能神要我去做哇这个什么这么大的事情，我就觉得不可能。但是呢，我不敢藐视，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就放在我的里面，放在我的里面，我留意的去跟随神，看神有没有这样的引导。而不要好像藐视，就觉得 我的理性上通不过，我就把它丢一边，完全不管，就这不可能。可是我告诉你，很多先知跟我发的预言几年以后真的开始应验，一个一个都开始应验。多年前那个就有先知跟我讲说你那个讲道会到世界各地，而且神要你出书要到各地方去。我都觉得说怎么可能，对文字工作是最没有兴趣的。可是后来又有人这样讲，然后接着后来环境 就自己就这样去促成。那所以不只是这个事，还有很多的事情。那就是要去留意，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弟兄姊妹，先知，神借着先知跟你讲了，说将来神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执事，神要怎么用你，你不要把它丢一边，不要藐视。第二个，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就说不要觉得说先知讲这样了，说讲这样 那就表示我一定得离开这个工作，或者表示我一定得跟那个人结婚。那个不是这样子，而是你要去查验，查验这样。好，那我们这个接下来 这个礼拜二开始会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方面我们会比较多说。好，我今天只是岔出去讲到先知，我就顺带的讲一下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好，第二到第五节。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些。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神选出七个管理饭食的哈，那你就发现说，使徒性的教会哈，每一样服事都很重要，哈，每一样服事都是很属灵的。你看他管理饭食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一般管理饭食的条件会是什么？我们一般的人会是什么？会煮菜，会算饭量。买菜会买的又便宜又刚好的，哈，是不是？啊，我们比较选会选这样。那圣经一滴都不是讲这样，管理饭食是吗？第一个要什么？好名声，要好名声。好，第二个呢？被圣灵充满。第三，智慧充足。好，好名声常常就讲到这个人是一个跟大家都可以处的、相处的很好，因为在使徒性的教会里面，初代教会里面，你任何一个人，你除非是可以跟大家处得很好，否则等于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服事都是这个一起的配搭，肢体没有一个单独可以存在的，每一个服事都要配搭，包括使徒要去跟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一起配搭，每一个什么服事都要一起配搭。所以如果我们的个性比较孤僻，然后呢跟人家处不好，很不容易相处，不容易跟人家谦卑柔顺合一，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连管理饭食都没办法。举例说，我很会煮菜，但是呢别人来帮这个忙或者什么呢，我常常就嫌他这个或者骂他那个或者什么，最后我变成一个人要煮给几千个人吃了，不可能的。所以很多都要配搭。那怎么样能够大家同工配搭呢？只有以谦卑束腰，谦卑束腰，尊重各众人，尊敬众人，我们才有办法合一，才有办法。好，所以你会发现初代的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性格，你的品格。第一个神要培育的是品格。好，那好名声就是人家跟他相处都很愉快，所以他才有好名声嘛。好，第二个圣灵充满。第三就是智慧充足。好，就是说他不是糊里糊涂的，常常有从神来的智慧。这是管理饭食的条件。好，那结果选出七个人，那我们看看第八节。第八节，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还有第十，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OK， 好，谢谢。你会发现司提反是一个管理饭食的，他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他是管理饭食，但是呢他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在他的身上，他是跟圣灵紧紧连在一起，所以他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的。好，还有呢，他满得恩惠能力，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整个那个神的恩在他的身上，能力在他的身上，像长大麻风一样，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人是靠着神的恩在做事的，而不是靠他很聪明很能干，他是充满了神的恩惠能力，就是他很懂得依靠神才会有恩惠嘛。恩典就是你越懂得依靠他，你就得着越多的恩典的。 你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很全然跟圣灵连在一起，完全的依靠神的。然后呢，他就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然后接着呢，第七章就讲到他讲了一篇道，你发现他圣经好熟哦。他不会说、哦、我每天都要煮给你们这么多人吃，我哪有时间读圣经啊，又有那么多聚会要煮给每天呢三餐呢，我哪有那么多时间读圣经呢、啊、他不是，他圣经非常熟。然后呢，他对内是煮饭管理饭食，对外呢神机大异能，然后在那里讲道。好，那还有呢，在第七章的54跟到56节，我们不念了哈。这里就讲到说，斯提凡哈，他的那个充满了从神来的勇敢，哈，众人对他咬牙切齿，他一点都不怕，他好像活在一个属天的领域、属天的境界，所以人家都对他咬牙切齿，拿着石头准备打他，他都不会害怕啊！神啊，赶快救我！都没有，就这样充满了勇敢、大能。然后呢，然后他的眼睛有另外一个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管理饭食的，他不是整天因着管理饭食而心里忙乱、思虑烦扰，他不是。他虽然是管理饭食，但他的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他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里面的眼睛是明亮的，里面的耳朵是开通的，向着天是开通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使徒性的教会，神所要做的。然后呢，当别人呢就开始用石头打他，正用石头打他，你知道正用石头打他，就接下来59、60节那里哈，那个正用石头啪一下又打到头，啪一下又打到眼睛了，眼睛就血流出来了。他怎么样？他没有叫，哎呦哎呦，他不是，他就怎么样？他在那大喊说：“主耶稣啊，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呢，就睡了，睡了，不是很凄惨的死了，他就睡了，就是那么安息，那么安息。所以你会发现，斯提凡的生命是那么美丽、勇敢，还有呢，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还有那样的充满了神的爱、谦和。你知道，我们如果不谦和哦。我只是对你讲到，你就用石头打我，你就会越讲越大声，然后跟他骂起来，对不对？他不是，他就是这样子的那样的谦和，那样充满了爱，然后要死之前还没有忘了为敌人祷告祝福，求神不要把罪归到他们的身上，这就是他的美丽的生命。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哈，《使徒行传》第八章。第4到第8节，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好，那这里讲到腓力，好，腓力也是管理饭食的，好，管理饭食的。那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在初代教会每一个人，他最重要的身份，他的位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末日教会的位分与机会。神要在末日兴起，恢复教会，像初代教会一样。而且胜过初代教会。那这个腓力呢，你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管理饭食的每一个人呢，一出去就是什么讲基督，充满了大能在那里讲，好，而且呢各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好，在13节 你看看十三节，十三节讲到说那个腓力行神迹跟大异能。 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这里不要翻掉，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二十一章第八节。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好，还有啊，这里讲到说腓力是什么呢？腓力他是五重执事的其中的这个宗旨是什么？传福音的，他是传福音的。好，所以呢他在神的家是管理饭食，他一出去他那个传福音的执事是非常的明显在他的身上。好，那他是，也就是说他身上他是五重执事，但是呢他在教会又是七个执事之一，是管理饭食的。好，然后第九节讲到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好，四个女儿都是会说预言的，也就是说你看见腓力的家是非常敬虔的家。好，就是说他们都活在神的很真实的活在神的里面，所以四个女儿又有不同的恩赐，是说预言的。可是说预言的是有先知的恩赐，好，跟先知是不一样。你看第十节，第十节那里就讲到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好，那他讲到腓力的四个女儿是说什么？说预言的。好，所以先知他是做先知，他在预言说天下将有大饥荒，然后他们就赶快储备粮食啊，这样子。好，那这个腓力的四个女儿说预言，那个只是有先知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不要一个人有说预言的恩赐，有看异象的恩赐，就说哦他是先知，不是，他只是有先知的恩赐。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就说你会发现腓力是一个怎么样呢？他是有五重执事，他也在教会是管理饭食，但是呢，其实他最重要的位分是什么位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但你发现初代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子都会什么？传道、医病、赶鬼。所以你看那个腓力呢，他是做什么？他是传道、医病、赶鬼、受洗，然后神迹，行神迹跟大异能。好，这样，那我们再回到第八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还有第四节，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好，谢谢。好，那你会发现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讲到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说神一切的变动临到这个使徒性的教会，一切的变动都是为了什么？成就神在这个教会的命定，记不记得？好，那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也是这样。好，他们本来在一起很快乐，然后很多人信主，很多的神迹奇事产生。可是呢，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就是说他给这个初代教，他给使徒性的教会一切的祝福，都是为了要来成就他的命定。还有所有的变动都是为了来成就他的命定，所以呢，神就怎么样开始来震动他们，让他们遭逼迫，遭逼迫大家就分散，分散了呢，哇，这个腓力的这个传福音的执事就显出来了，就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你身上，神对你的呼召，在你身上的一个命定，很多时候是要在一个环境、一个服事、一个需要的环境里面，才会一直被成全、被彰显出来。那在这个没有被彰显出来之前呢，他就是忠心的在教会里做教会托付他做的管理饭食，他好好的管理饭食， 可是当他一分散到撒玛利亚，他就在撒玛利亚就开始宣讲基督，然后神迹奇事就开始产生，就开始产生。好，所以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弟兄姊妹，我们也很需要预备我们自己，你要趁着现在的时候，各样的装备你好好的接受装备，否则呢，当有一天神开始来这个发生一些变动，要这个人到那边去，那个人到那边去的时候，去了传福音不知道怎么传，我那时候没有参加那个传福音的训练班，哎呀，这里有这么多病人，哎呀，我那时候没有去接受那个怎么样医病的训练，那时候来不及了。什么？你平常现在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好好的装备自己，也许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忙，我家没人生病，我们家身体都很好，那为什么需要这么忙啊，还要经过十次的这个医治的训练等等的。现在神在教会所做的，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可等到有一天你在山的这头，你走到山那一头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有个大狮子一直向你扑过来，可是你发现原来我在山这头，神在教会里要给我的装备，祷告的装备，真属灵征战的装备，是为着到山那一头的时候，我就可以面对那一头大狮子。好，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他在教会里有他的时间，装备的时间，然后有差遣的时间。你不要看现在好像一切都平安无事，忽然间会有一个震动，你不知道什么震动，也许就只是公司老板把你调到别的国家去，也许就是家里一个什么事，你变成得回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可到那里去，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命定，要你在那发挥他的功效。但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把握现在的机会。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好，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将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人，你有没有血气？有，你有血气，神说他的灵要浇灌你，也就是说他这个他的能力的灵，他先知的灵要停留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有信徒的身上。从最小的，他讲到说你们的儿女少年人，今天我们的 youth 在我们当中，这些 youth 神的能力的灵、启示的灵都要停留在你的身上。好，那这些 youth 呢会开始见异象。我知道我们当中已经有不止 youth， 小朋友都有。好，那神能力的灵要临到你的身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小朋友去医院里面，以前有讲过去医院里面为一些病人祷告，病人就好了，就好起来了，还有的是很严重的病，他们去了两次，后来那个回家了，好了，那护士都很稀奇。所以弟兄姊妹，神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现在每一个人都说，圣灵要浇灌我，他能力和先知的灵要停留在我身上。阿们，你相信吗？对，你要真的这样的认识，这是你的位分，这是神呼召你的。那那个我们当中 我们再看了，我们再看一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哈，第九章，这个比较长哈，比较长，我不念了哈，就是讲到亚拿尼亚，你知道这个充满了大能的使徒保罗，当他一得救以后，神差派哪个大先知、大使徒去服侍他吗？有没有？没有，神差派谁？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是谁？一个平信徒，一个很平凡的信徒。那这亚拿尼亚是一个很平凡的信徒，他就是会看见异象。好，然后呢，神就在异象中就跟他讲说：“亚拿尼亚。”他就说：“主，我在这里。”你要常常跟主说：“主，我在这里。”好，然后呢，主就告诉他说：“你去跟这个。”扫罗哈，去为他祷告。那亚拿尼亚怎么说哈？这个第13节，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
不是13节
啊，13节对，
13、14节。
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好，好。亚拿尼亚跟主说：“主啊，主啊，你知道吗？你怎么叫我去为他祷告？这个人是杀害我们基督徒的。好，而且呢，而且我们已经很多基督徒都被他苦害了。”那而且呢，他还有从祭司长得的权柄，拿的那个权状，特别要来捆绑一切基督徒啊，一切求告主名的人啊。那我去，我不是白白送死吗？我不是一块肉送到老虎的口里吗？可主跟他讲什么？是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你就只管去。”所以神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大使徒、大先知来造就他的使徒？是不是？不是，他需要一个平信徒，一个什么样的信徒？顺服的，超过你的所知道的，超过你理性所知道的，超过你理性所看见的，你眼睛所看见，你耳朵所听见的，你理性所分析的，而愿意顺服神，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也不容易，也很容易。对一个习惯，什么都要我想通了，我觉得可以了，我才愿意去顺服的，就很不容易。对这样的人，凡事对他都不容易，所有神国的事对他都不容易，因为神国的事，神国的事，神所运行的做事的法则，都跟我们这个地上天然人的这个理性的分析是完全不同的。一条是恩典的路，叫做信心的道路；一条是凡事分析，凡事求证，觉得凡事有把握，我才去做。这两条路是平行，没有相交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要像斯提凡一样满得恩惠和能力，你要走哪一条路？信心的路。你只有信心才会去碰见恩典。好，我是1970年信主，现在36年了哈。我这36年来，就是一直都是走信心的路，一直走信心的路，所以我真的是满得恩惠，真的是满得恩惠。好，那你要走信心的路，你就会一直的去得着恩典。那个这里讲到说。亚拿尼亚他就这样子的顺服了，他就顺服了去，然后就为他祷告，结果呢， 保罗他就被圣灵充满，眼睛就有鳞片立刻掉下来，好，然后亚拿尼亚就帮他受洗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使徒性的教会，就是神要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神成就极大的事，是圣灵掌管的教会，而圣灵点到这个人，点到那个人，圣灵所用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顺服的人，一直叫，一直叫，主啊，可是，可是，主说不会，你去，主啊，这样我会送死的，主说你去，你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主啊，我不敢，我不敢，再叫也没用，所以主只好叫别人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亚拿尼亚去了，他是不是很？亚拿尼亚去了以后，你在坐在保罗身上，是保罗眼睛看见被圣灵充满，鳞片落下来，但坐在亚拿尼亚身上是什么？他跟圣灵同工，他去了以后，哇，他的胆量就开始大，你知道吗？你好像去送死一样的顺服，因着顺服而去送死，你知道吗？你里面那个惧怕的灵就会脱落了，胆小就会脱落了，然后你里面就会一个刚强的灵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下次，然后呢，你就发现，哇，我祷告是这么有全能的权柄跟能力，然后呢，你就发现神在你身上那个扩张了你的度量，而以后神就又更大的可以使用你。神在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是在为你讲的，每一个人。神要这样坐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惧怕的灵怎么除掉？一个很好的方法，神怎么说我就怎么顺服，你惧怕的灵就会一直除掉。顺服哦，坦白说，顺服真是万灵丹呢。赞美还不是万灵丹，顺服真的是万灵丹，知道吗？我说的赞美不是万灵丹，是指说你不要好像这个把赞美当做一个就是开车的时候，哦，交通阻塞，然后赞美主，赞美主，希望就是赶快打开道路通，不是那个赞美的意思，是说神啊，现在道路虽然这样拥挤，我仍然要敬拜你，称颂你，是这个意思。但顺服你会发现，你只要一顺服神了，一顺服神，你身上很多的软弱捆绑就一直脱落。所以弟兄姐妹，顺服真的是太有福，大家留意的去顺服，特别是这种不容易的顺服，像亚拿尼亚。 好，那我讲这些呢，就是讲到在初代教会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位分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在使徒性的教会也是，你最重要的位分是什么？神的儿子。你最重要的位分不是教师，你最重要的位分是神的儿子。每一个人都有神儿子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好，耶稣说的这句话，说什么？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你相信吗？相信。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位分就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一个信耶稣的，我就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比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那初代的教会真的应验了，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真的应验。而在末日的教会，末世的教会，神所呼召使徒性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都可以做更大的事。那这个在我们教会呢，像这个我上次讲到我们的姊妹，她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是什么的服事是什么？管理书房。但是呢，她去回家去看她的母亲的时候，她可以借着祷告使母亲那个 血压200多可以降到120，好，就说每一个人都有神儿子的大能在你的身上，就是借着你信靠神，信靠神。好，在德国，德国有一个代祷者，那这个代祷者呢，神就是告诉他说要有这个，在这个城市要有24小时的祷告，来遮蔽这个城市，遮盖这个城市。好，所以他就很忠心的开始祷告，然后呢，就是也邀请一些人，他们就开始祷告。好，祷告以后，后来呢，真的就越来越多人，真的是一个城市7天24小时都有不同人在祷告。然后后来神就变成叫他要做到全国整个德国都要有这样子的祷告，那他就顺服的开始这样要开始做。然后呢几个礼拜以后他们就开始行动。然后呢几个礼拜以后有一天主就在清晨4点钟就告诉他说要他呢针对这个运动写一本书，让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买来参考，这样。好，那所以他就打电话给出版商，就 跟这个出版商讲，结果呢那个出版商就大哭了起来。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早在2个月之前，神就已经跟这个出版主就在梦里面告诉这个出版商说这个代祷者这一个人会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我写了这本书，然后呢你要把它出版，这样。好，那这两个人彼此是不认识的，可是呢主都已经早就做好了预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无墙的教会，就是圣灵在掌权，那圣灵在策划，他怎么样来用这个人那个人，用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他要来成就他对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神所要做的。因为圣经上讲说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他在神的国中掌权，他怎么掌权？借着圣徒，借着圣徒。而什么样的圣徒？就是愿意顺服他的，是愿意顺服他，愿意听他差遣的，愿意把握他的每一天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的，然后神就可以来保护这个国家，来做他的工作在这个国家。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非常的重要？哎呀，这种话我最听不进去了，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都是人家很讨厌的。你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讲了你的位分与机会。你最重要的位分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什么？是有大能的。神的儿子是什么？是要做比耶稣在地上做更大的事的。耶稣会不会说谎？不会。所以你还有极大的潜力要去发挥出来，就是神要你做极大的事。那起点是什么？起点都是只是刚开始忠于神托付他的，就这一个代祷者。你想想，他只是一个代祷者，我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五重执事里面的任何一个，可是呢当他忠心的去祷告，忠心的去做神要他做的，现在他就成为什么？他就成为一个代祷的使徒了。因为他做的不只影响整个国家，神要他出书是要影响全世界，他就成为一个代祷的使徒了。那我们不是说我要出名，不是，而是说我要成就神在我身上的命定，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神，我相信神在世界各地都会兴起这样的使徒性的教会。好，神对我们教会的这个呼召，这个命定， 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只是我们愿意顺服，我愿意跟上去。好，那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跟别人说哎呀，我们教会是使徒性的教会，你不要用这个来夸耀。使徒性的教会没什么好夸耀的，使徒性的教会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就是使徒行传这里所说的。好，那我们要非常的留意去抵挡那个属灵的骄傲，去抵挡那个属灵的狂傲在我们当中。你看哥林多教会，它也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它各样的恩赐都齐全，但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什么增进、嫉妒、比较、纷争，所以保罗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属灵的婴孩，是婴孩。本来神给他的命定是使徒性的教会，可是因为增进、嫉妒、比较、纷争，那为什么会有增进、嫉妒、比较、纷争？就是因为什么？骄傲。你就是骄傲才会这样嘛。好，那他们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属灵的婴孩，是不能吃干粮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留意，非常的留意。好，我很感谢主哈，在我们教会哈，有很多代职的弟兄姊妹。好，像我们有代职的一对夫妻哈，那可是呢，他们牧养出两个小家哈，然后呢，他们又很会那个征战，他们是个很会征战的代祷者哈，那很会帮助别人医病赶鬼哈，然后呢，又在带领牧道班哈，就说他们是个代职的，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有很多的服事，而神儿子生命的大能在他们身上一直的彰显。我们当中也有代职的姊妹啊、哦，那她呢就是一方面自己是一个全职的工作哈、哦，但是她在教会里啊，那她在教会里面呢又做行政方面的哈、哦，整个大众传播一大堆的行政的事务，她在负责。好，那个整个大众传播下面就差不多七八十个人，好，这么多他要去 take care 的行政的工作，然后呢，他又牧养个，好，又牧养个这个七八十个人的小家，然后呢，他又是个忠心的代祷者，好，也有先知的灵在他身上，好，所以当他去为这个重度病患祷告的时候，神会让他看见，神会告诉他说，他身上有一个拦阻，就是呢，他跟马祖有挂钩。在金钱上有挂钩，然后就哦，真的去处理，果然是有。然后呢，他还去负责这个受洗班，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你只是他就在我们教会信主几年而已，他好好的认真的追求接受装备，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的事，那这个是在神的家中应该是很平常的，而神就是要这样子的做工，要这样的做工。好，那像我们当中的青少年孩子，好，我就想到说，我们做父母的哈，你现在在这个21世纪，你养育你的孩子，好，你不能再用过去上一代养育你的方法来养育你的孩子。好，因为这一代21世纪的这些青少年，这一些孩子，好，神在他们身上是有极大的心意，好，极美的心意要来成就。好，那他们生来就是要做战士的，是要打仗，是一个属灵的打仗的。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小孩子，从很小，哎，他就懂得属灵的征战了。好，他就已经开始懂得属灵的征战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些下一代，我们真的要带领他们深深的连于神，好，让他们有神的性情，神的谦卑顺服长成在他们的身上，那个内在生活的根基要让他们很深的扎根，以至于五重执事 都会在我们下一代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会产生。你不要再看他们是很小。我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去 Kansas City， 我就看见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八九岁，就是十岁以下的小孩子，他是跟着大人一起在那为人这个发预言的。好，那神在末后的世代会兴起许许多多这样子的孩子。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青少年，有一些小孩，已经神已经把这些恩赐都做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很需要大人培育他们，最重要就是他们的体质，属灵的体质要有神儿子的谦卑顺服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呢，在五重执事可以在他们身上一直的形成，可以一直的成型。好，那他们身上会有许多十八般的武艺的。那我们现在呢，主日，我们现在每个主日完毕以后，我们的小小代祷勇士都会来为病患祷告。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他们小小的手，神特别的能力要从这些小孩子、这些青少年的身上去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当中的青少年，你们真的，神在你们身上有一个极大的使命，极大的命定在你们身上。你不要因着好像妈妈爸爸总是觉得你功课不够好啊，怎么没有 A plus 啊，这些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最重要，而是你里面要有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大能在你的身上，那是最重要的，那是最重要的。你看看神后来兴起好多吸毒的，以前是吸毒的，可是现在神让他们都成为神医布道家，人家也不去问他说，哎，那你学历是多高啊，你读到哪个学校，人家不管，只是借着他的服事，别人那么的得着，神可以借着他这样。那我不是说你做学生你功课都不重要，你做学生你还是要尽学生的本分，但是我盼望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慕，是要来做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胜过学生的。因为神的儿子，你一直去连于神，你就会有从神来的恩典，神来的智慧能力来面对你学校的功课，神会有特别的恩典。这样 好，那我就想到神对我们的这一些呼召，他所要做的，在这个礼拜三，不是，就是刚过的这个上个礼拜的祷告会，上个礼拜的祷告会，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好像是那个就是好像是那个一个圣殿呢，已经房角石先立了，就说你不可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就是好像有一个响雷已经先响了。那我们刚过的上个礼拜的这个祷告会，神在我们当中呢，所做的，像 有一个这个二十多年的耳鸣的，那我们借着在服侍一个重度 病患，在赶走那个死亡的灵，结果呢，全场好多人都病得医治。而一个二十几年的很厉害的耳鸣的，他说他那一天就是已经80%得了医治。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呢，他说他已经差不多有两个礼拜，就是一直觉得很消沉无力，提不起劲，那一直很想什么都很想放弃，这样，那这样的一位姊妹呢，他说就我们一开始敬拜哦，我一分享完了，我边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里面就一直起来，里面就一直有力量起来，一直有力量起来，然后等到我们一开始唱歌而已，他说就这样砰， 一个很大的力量就进来了，然后他就整个不一样了。那以前呢，如果带领聚会的说，哎，你们可以去为别人按手祷告，他说他都很不想去为别人祷告，就是没有信心。可他那一天呢，根本还没有讲这句话，他就已经很想去为别人按手祷告，就很想去为别人按手祷告。就果然他去 为别人按手祷告，别人就觉得热热的热热的，哎，后来他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当中，这个已经是一个 sign， 就是一个第一个响雷已经打下来了，天要开始开了，各样的神迹奇事要一直产生了。好，我们当中也有人那鼻窦炎，从小出生就鼻窦炎的，好，很严重，他说那一天整个就开通好多。好，各样的病，还有我们当中还有人就在上个礼拜的祷告会，他身上的一个，他就是这样在我们 同生的集体的来为重度病患那个祷告，那个死亡的灵出去的时候，他说他身上的一个被拒绝的灵 reject spirit 就这样出去了，然后神的怜悯的爱就这样一直的浇灌，一直的浇灌他，他变得好喜乐。好，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当中，好，一直在要成就他的命定。好，那我们呢要一直的附上去。我们在有一位呢，他就讲到，他说哈，他神有给他看异象的恩赐，好，可是呢他一直就是不觉得宝贵，所以他不大愿意花时间去这一方面更多的接受装备跟建造。结果那一天呢，在服侍一个重度病患的时候，那个重度病患呢已经到了就是眼睛 发直，就是非常垂危啊，那个命在垂危的时候，那这一位呢服侍他的就一直要帮他按摩按摩，就另外一个同工就说，你不要按摩了啦，现在按摩没有用，你赶快去祷告看神说这个是什么。好，结果他就赶快在旁边闭起眼睛来就仰望神，这是什么？神就给他看见说，好多蛇哦，好多蛇在咬这一个病患，甚至有的已经在咬他的头，有的在咬他的脚，就在咬这个重度病患。那结果呢，他就赶快去问他的家属说，你们有没有拜蛇啊？结果他就说，有耶，有耶，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有去那个斯里兰卡 去那个蛇庙拜过，这样。哦，所以这一位姊妹呢，哇，他就说，哇，我真的跟神悔改了，就是说神给这个恩赐是为了教会，可是我都不宝贵，我跟主耶稣悔改了。好，那主耶稣给我们所有的恩赐不是为你，是为他的教会，是为了来医治弟兄姊妹，或者来建造弟兄姊妹，他所有的恩赐都是非常有用的，都是为着他的整个的百姓的需要。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神如果给我这方面的恩赐，我应该第一个，我在生命上我要更多的那个内在生活认真的操练，以至于连于神，好让我里面有神的那个体质，谦卑顺服的体质，懂得属灵征战，还有各样祷告的训练，敬拜的训练，好，医病的训练，我各方面我要多有去训练，接受装备，在祷告上面，好，以至于我越来越会祷告，越有全能，各样每一样去接受装备，以至于当神一个危机来临的时候，神要用你，你可以被他用。那结果呢，就是知道说，哦，有那个蛇这样子在那咬他，那结果呢，同工就赶快叫他的家属，这个重度病患家属跪下来， 在神的圣殿跟神认罪悔改，好，跟神认罪悔改，因为我是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所做的。好，那认罪悔改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集体的赶那个死亡的灵。好，那我们就开始赶死亡的灵。那本来那个重度病患啊，那个两眼真的是发直，你要把他抬起来，等他头又垂下去，然后两手两边两边的人想要把他扶起来，让他走一下，没办法走，那个脚就是这样，没办法走，因为他也被蛇咬了。结果呢，这样赶那个死亡的灵，赶死亡的灵以后，他今天就开始可以醒过来，可以开始走，那个眼神就整个醒过来，好，然后他就吐出来，好，结果吐出来呢，吐出黑水，咖啡色的水，就是那个符咒符水。原来他这个就是大概一年前有去喝那个符水，好，那结果这些吐啊，一直吐吐吐吐吐出来以后，整个脸色就变红了，脸色就变红，然后开始可以走路，然后可以唱歌。所以弟兄姊妹，新酒新油已经赐下来，各样的神迹奇事会越来越多的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大的彰显。你羡不羡慕一个初代的教会？羡慕吗？我从信主，我就是觉得说，哎，怎么使徒行传讲的跟我所在的教完全不一样？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一直很盼望教会是应该要像使徒行传所写的，就感谢主，主最近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对我们教会的命定就是这样子，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而他说这不是只给我们。这要给世界许许多多的教会，特别许多的华人教会，神只是借着我们也要这样的去传出去，而在我们当中许多许多的人会成为教师，各样的五重职事都会有，而可以去服侍众教会。那他在过去整个教会历史常常过了几十年才产生一个大有能力的，史密斯维格斯维尔，或者几十年然后才再产生一个大有能力的库尔曼，那或者是现在这个 Benny Him， 我不是讲说他们是完全人，特别是像库尔曼，他身上性格上 有很多的缺陷，可是你从这个你可以看见神在拣选人，甚至你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你愿意被神用，你渴慕顺服神，你愿意全人的来顺服神，神都要用，神都要用，神都可以借着我们去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有一颗认识阿巴父那个怜悯的心，他渴望人得医治，他渴望人从痛苦里面被救拔出来，他渴望人能够健康的活在他面前，阿巴父的心意，阿巴父渴望他的教会，他说世人都在受苦，而我已经世人在受苦，好像中毒一样，各样的苦，身心灵的痛苦，我已经把解药给了教会，我解药已经给了教会，可是教会不信，不肯拿出来用，教会对于我所要给教会的那个解药跟丰满 的祝福没有信心，信心摇摆不定，这是阿巴父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他在流泪。所以呢，感谢主，他现在呢， 我们因为愿意顺服神， 我最后讲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那我在前几天忽然间一睡醒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教会 如果不是充满耶稣基督的圣洁跟华美，这个教会如果不是充满耶稣基督的威严和荣耀，那它就不需要存在。我好像是从我里面 发自的一个祷告还是一个心愿，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忽然间就是这一节圣经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头，基督是那么荣耀，那么威严，那么美丽，那么充满了大能。可是如果他的身体贫穷软弱，那就说我所要建立的教会，如果是这样一个贫穷软弱的教会，那我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教会。因为我服侍主并不是想要有一个事业，我也不是为了一份薪水，都不是。那多一个教会却没有让基督的威严和荣耀、圣洁和华美彰显出来，那何须有这个教会呢？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心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心智？有。怎么只有一个人回答？你有没有这样心智？你羡不羡慕神的身体应该像这个头一样，那样充满了威严荣耀？羡慕。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跟神回应。主，我们羡慕，我们羡慕他给我们的命定，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全人来献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复兴的火。我最后要讲到，在末后这个二十一世纪，我告诉你们，最 hot 的股票就是教会，就是教会。你要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热情、你的整个的情感都投资在教会，你稳发了。因为这一只股票是一直上涨的，绝对一直上涨。当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战争、各样的瘟疫灾难，什么都不景气，好像整个都灰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精力投资在教会，所建造在你身上跟你周遭的肢体身上的这只股票一直在上涨，你的灵与魂与身子都会充满了兴盛。好，我们起来唱这一首歌，复兴的火。你今天愿意对这位呼召你的主说，主啊，原来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大，我愿意走出我的那个界限，我现在愿意突破我的界限，就是说我不要以我现在所忙碌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服事，好像觉得我这样已经有服事了，我无论做行政的啦，做一个小家长啊，主啊，我愿意有一个突破在我的身上，让我要把我的身体献给你，让你这个超自然的大能来充满我，让你的生命的大能来充满我，让你能够借着我活出你的命定。我不要只安于那个小小的一个服事，主啊，你在我身上有何等荣耀的恩召跟命定，这应该是我的位分。主，我相信，我愿意把我的身体献给你，让你来充满，让你来得着，让你来随时的差遣，随时的使用。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你愿意今天一个突破的灵临到你身上，你可以来前面。主，我不满足于现在，我不满足于现在这个使徒性的教会的命定，我是其中的一份，我要你这样做在我身上。你可以来前面，我们再来唱。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